弟兄姐妹平安。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镜头是那个 OK 没关系。就是所有好，谢谢思韵。所有的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今天我要借着诗篇57篇跟大家分享破晓之前。不晓得大家有看日出的经验吗？当第一道曙光出现时，就是破晓时分，也就是黎明时分。通常黎明时分给人的感觉就是充满了希望，因为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摸黑起来看日出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。我们一般我现在才发现思韵在这边我认错人了 sorry。 好，我们一般比较少大半夜起来只为了迎接第一道阳光，所以我们对破晓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如对于那些失眠的人或者睡眠不好的人，对于破晓的感觉就很深了。失眠或者睡眠不好的人，他们对抗的是漫漫长夜，每一次醒来都希望时间已经是靠近天亮，否则就会要苦苦的等待。如果哪一次醒来看到天色已经发白，心情就会轻松了。破晓总是给人带来希望、盼望，一种解脱的感觉。因为在破晓之前是沉甸甸的黑夜，是最黑暗的时刻。那今天这篇诗篇，诗人就把黑暗、黑夜比喻为危险，把破晓比喻为拯救。破晓之前，危难如黑夜四面围绕。这首诗标题那边注明是大卫躲在山洞里，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做的。圣经记载大卫有2次他在躲在山洞里面逃避扫罗。大卫本来是一个少年英雄，他打败了哥利亚，又很多次打败了非利士人，最遭到了扫罗的嫉妒。扫罗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，他做什么都不顺利。那扫罗他不但没有悔改，他还嫉妒大卫，他做事跟打仗都样样亨通，而且越来越亨通，而且得到人们的尊重。扫罗因为大卫有神的灵跟他同在，自己却没有，扫罗就更加的害怕大卫。扫罗诬告大卫，他叫百姓相信说大卫想要造反，大卫没有办法，只好逃亡。在逃亡的日子里面，大卫曾经装疯卖傻，在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在那边胡乱的涂鸦，破坏公物，还流口水流到他的胡须，一副脏脏的样子。要知道圣经在介绍大卫出场的时候，形容大卫是面色红润，眼目清秀，外貌英俊。为了生存下去，过去的那个帅哥形象已经完全没有了。大卫躲在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还爸爸一家全部都去找他。你们想他们是因为想念大卫吗？不要忘了，过去哥哥们对大卫是没有好脸色的。撒母耳到大卫家要去立王的时候，老爸叫了7个儿子，就是没叫大卫。这个时候来找大卫，大概是因为受到大卫的牵连，在原本的地方住不下去了。他们见面时恐怕是要埋怨说，都是你害的，害我们落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。大卫没有办法，只好求人收留他的父母，而跟在大卫身边的是杂牌军，有生活困苦的，有欠人钱的，有心里不满的，大家因为各种怨气苦情聚集在一起。你可以想象大卫是有多么难带这一批人。大卫带着这一群人到处的躲，到哪里都有可能有人出卖他，但也有人替大卫说话而无辜惨死，连家中吃奶的婴孩都不被放过。你想一想，有人因为自己而全家被杀，大卫的心是有多么的痛。大卫委屈、愤怒、害怕，他多希望有人可以为他主持公道，可是大家都只会加油添醋的想要害他。在第4节，我躺卧在狮子中间， 就是在那些想吞灭人的世人中间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也遇过有人说话非常厉害，他们的说话好像无形中是那个利剑，可以刺入你的心，让你伤痕累累。我们周围不会缺乏这样子的人，大卫也在面对这样子的人。或许让大卫最悲痛的是，追杀他的人扫罗是他最要好的兄弟约拿单的父亲。天大地大，没有一个可以容纳大卫的地方，他只能躲在山洞里。无论是洞里洞外，包括大卫的内心都是漆黑一片。大卫所遭遇的危难就好像黑夜把他团团的包围，哪里都看不到亮光，哪里都看不到出路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陷阱里面。大卫就好像在狮子中间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只要稍微一动就会被敌军发现，他们就好像狮子一样扑过来把他撕裂。在这样黑暗的时刻，大卫竟然还有心情写诗，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大卫。在翅膀荫下安我身心灵，第一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恩待我，求你恩待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直到灾害过去。大卫说他要投靠的地方是上帝翅膀的荫下，他不是说他躲在山洞，山洞可能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，但也有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躲避处。你哪里知道黑漆漆的山洞它是狮子的睡房还是蝙蝠家的客厅？说不定敌人早一步进入山洞，在那里等你进来。所以人看以为安全的地方，却不见得是安全的。我们一年多来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，不论去哪里我们都感觉不安全，关在家里好像是最安全的。我关了一年多，快两年，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我是住在山洞里面，我快变成山顶洞人，快要与世隔绝。但是你关在家里，你我的心就平安了吗？这样的日子好像黑夜那样，让人的心慌，让人乱了脚步。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黑夜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过去。上个礼拜二，世界卫生组织才指出，冠病危机离结束还早得很。我看到它早得很，我心都有点。躲在山洞一年多来，多少人的心理状况出现了问题，多少的夫妻关系破裂，家暴的案件一直在攀升。山洞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人没有办法长久待在山洞里面。在危难如黑夜临到的时候，最安全的地方是上帝翅膀的荫下。诗篇常常用上帝的翅膀作为避难所的比喻。我们应该都玩过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吧，前面那个第一个就扮演母鸡的人，他会张开双手努力的不让老鹰把那个身后的小鸡给抓走，小鸡们就会紧紧的跟着母鸡。真实的小鸡也是这样，不需要教都会紧紧的跟着母鸡，有危险的时候就躲在母鸡的翅膀之下。哎，这样小小的动物他们都知道谁可以保护他们，但我们人却不见得会如此。圣经讲，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招聚小鸡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这跟旧约中上帝责备不听话的以色列民是一样的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，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，但你们竟不愿意。或许你会觉得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是一个很抽象的事，到底怎样才叫做投靠神？那我们来看看大卫在破晓之前他做了什么。我等待，我呼求你旨意。 依然是第一节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直到灾害过去。我要向至高的上帝呼求，就是向为我成就他旨意的上帝呼求。直到灾难过去，那需要等待。在逃亡的日子里面，大卫有两次的机会杀扫罗，而身边的人也用似乎很属灵的话来鼓励他这样子做，但是他不走捷径，他更不敢走在神的面前。他的确有满肚子的委屈，他好冤枉，明明不是他的问题，可是大家都在找他麻烦。但大卫的委屈神都知道，正如神知道主耶稣在世所受的委屈。主耶稣没有亲手报仇，而是赦免那些加害他的人。主耶稣跟大卫都知道神是伸冤的神，他知道一切。有时神让仇敌跟我们做成为朋友，有些时候神会伸出手为我们去为我们出去伸冤。如果神伸出手，我们就不会惹麻烦上身，因为神比我们有智慧有能力，他能够借着环境去掉我们的仇敌。但如果我们自己动手的话，就会像武侠小说那样子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你痛痛快快的报了仇，结果还是要提心吊胆，怕仇家回来寻仇。所以大卫很聪明，他说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死期到了，或下到战场阵亡了，我在耶和华面前绝对不敢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不论是扫罗的死期到了，或是被神击打，或是出战阵亡，那是神的事。大卫不愿意用自己属血气的手段对付他的仇敌，他坚持等神的时间，用神的方法。等候的同时，大卫向神呼求。什么是呼求？什么是呼求？喂，够大声，这是呼求，大声的呼喊。这也不是说大卫在山洞里面大喊大叫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扫罗早就发现他了。这是要表达出大卫勇敢的表达他的内心。我们什么时候会大声呼求？就是在我们很迫切需要神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很迫切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，你敢这样子做，你敢毫无掩饰的表达出来，因为你知道谁在听你说话。这就好像小鸡不用想太多就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保护他的母鸡。我们却不一定有那样子的胆量。很多时候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好像怕怕的不敢说。黑夜已经把你压得透不过气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放胆的向神呼求呢？在人看来，大卫被围困了，但是大卫相信他的帮助是从天而来。大卫的祷告就好像冲天炮，咻一声就穿过山洞的岩石，上达到神的宝座。而至高神若要施行拯救，那个拯救是从天而降，无一物能拦阻。大卫等待，他呼求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神的旨意成就。成就事情之前，神总要我们学习等候在他的面前。大卫两次机会杀扫罗，他没有这样子做，因为他深信自己能以做完，他能够做完，就必须要由神亲自来成全，用不着自己去杀扫罗。我们可以勇敢地表达心中的渴望，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不是在祷告的最后一句加上这一句就好了，而是即使事情还挂在半空中还没有得到解决，又或者事情的结果跟你所祷告的祈求的不一样，你也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要害你，不是要跟你作对， 他是为了爱你。这样，即使是在黑夜里，你也不用害怕。黑夜中是极善主荣耀。大卫祷告祷告，突然转到第五节，上帝啊，愿你被尊崇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。大卫这个时候最迫切需要的应该是求神救他脱离仇敌，让这个黑夜可以早点过去，破晓早点来到。但在这样的时刻，大卫最关切或者说他最在意的是，神啊，愿你被高举。这实在很奇妙。大卫虽然在危难当中，他的心思是向着神的宝座，他的心完全在神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在黑暗中有神的荣耀吗？黑暗能够将神的荣耀淹没吗？神的荣耀如何彰显出来？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其中一个途径，就是透过你，透过我，我们这些被称为主名下的子民。我们在黑暗中的反应，很大程度的决定了世人能否看到神的荣耀。我们被冤枉时的反应，我们被人从背后捅一刀时的反应，我们面对目前疫情的反应，这些都在告诉世人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所以我们怎样做事，面对事情怎样反应，不只是我们的事，还关乎神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从刚才到这里已经有几件事了，神的事，大卫的事，或者用第一人称我的事，仇敌的事。神的事是神的事，不要用我的方法来做神的事。我的事不只是我的事，也跟神有关，因为关乎会否让世人包括仇敌看到神的荣耀。仇敌的事跟我有关，但也跟神有关，因为我等候，我呼求神。仇敌跟我作对，就是跟神作对，他们怎能胜过神？他们的下场就是自食恶果，也就是第六节说的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使我低头屈服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进坑中。这些事总归都是为了神的荣耀。一想到这里，大卫的心好像在黑夜里面大放烟火，他的心已经冲破了黑暗，他的心境有了转变。我心坚定，坚定就平静安稳，不敢恐惧的景况。用我们现代用语，就是说 be steady， 不要紧张。大卫告诉自己要坚定，要安静下来，不要害怕。圣经中有好些人物，他在面对危难的时候都很 steady， 心智坚定的跟从主。我们先说加勒，当十个探子回来说他们看到的仇敌是又高又大，是个 巨人的时候，跟他们比自己根本是蚱蜢，但加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震惊，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，因为我们必能得胜。耶和华神说，我的家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。当以利被掳到巴比伦，即使他原本是王室的后裔，是贵族，但是他这个时候不过是战败国的俘虏，但这个俘虏他下定决心不用御用的佳肴美酒玷污他自己。而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则立定志向，不论生或死都要讨主的喜悦。心不坚定就是对神没有信心，怕受到损失，对神怀疑，不完全信靠神的话，仍想靠自己的聪明，听人的意见。有一个姐妹叫我为她祷告， 他说他好烦啊，因为有一个顾客对他很不满意，向公司投靠他。之后我就问他，后来一段时间之后我问他，事情进展怎样了？你心情比较好了吗？他告诉我好多了，他越祷告越有平安。你看，他不是说事情解决了或者改善了，而是说他越祷告越有平安。现在不是我们的心最需要坚定的时候吗？每天早上收到政府的信息，告诉我们有多少冠病患者住院，多少人需要输氧气，多少人在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，多少人病危，我都会把这些数字跟前几天的来做对照，我的心脏就好像随着那些数字在上上下下。神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坚定，我要歌唱，我要颂赞。见不到亮光的时候就要赞美神，即使那个环境让我们的口多么难打开来赞美神，我们仍然要这样子做。不要沉睡，我灵苏醒。第八节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醒过来。情和色啊，你们都要醒过来。情色要醒起，就是要拿起来弹。灾难来临的时候要警醒祷告，如果沉睡不醒，再好的武器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，再英勇的勇士也没有用武之地。就好像大力士昌孙，他因为睡着了，以至于有人剃掉他神力来源的头发，他都没有感觉。大英雄因为睡着而不知道敌人临近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今天基督徒最普遍的问题不是犯罪，而是沉睡。为什么沉睡？因为过于安逸。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是不会沉睡的。以下十个迹象显示，可能也许你也过于安逸了。我请弟兄来读单数，姐妹读双数。来，弟兄来，第一个现象。好，我跟你们一起读，免得线上的人听不到声音。弟兄跟我来，第一个，你对每星期的主日敬拜没有任何期待。姐妹，你不再关心家人和教会信徒的属灵状况。弟兄，你已好久没有与非信徒分享关于信仰。姐妹，圣经对你来说是一本沉闷无趣的书，追求快乐对你来说更重要过于领人归主。你已不再关心贫穷者和有需要的人，国际灾难的新闻报道不再触动你的心，即使有钱你也不想奉献更多，即使有时间你也不会想要祷告。你不再期待神在你身上有激进的改变。过去的我们或许偏向安逸，黑暗或灾难临到，让我们开始思考平时不会思考的事情。为什么主日可以来到实体崇拜是那么让人感恩的事情？为什么开口唱诗是那么让人激动的事？上帝的子民不要在黑夜中沉睡，上帝的子民在黑暗的世代要扮演先知的角色，就是要唤醒众人。以斯拉是带领百姓认识上帝的律法，使百姓认罪悔改。当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墙被毁，城门被烧了，他们是既伤心又束手无策。那尼希米说，不要束手无策，让我们一起来建造。在哈该书，当个人只顾自己的事，不顾神家里的事，对属世的事情随时都说方便，对神家里的事却常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先知哈该就要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。黑暗的时代， 先知是发声劝诫人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在这个充满不安的时代，基督徒不要再当睡觉徒了，我们应该起来发声。基督徒不说话，这个世界就会被其他声音盖过去。基督徒不是发声就行了，是要发声劝诫人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要化被动为主动。就像大卫说的，他要去唤醒黎明。我们不需要等着人跟你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，若是这样你还是被动的。黑暗中有很多人孤单不安害怕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晓得怎样去付出，去将这些人带回上帝的面前。宇宙颂赞我主荣耀，九到十一节之后，大卫以宇宙性的颂赞来结束这首诗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伟大，高及诸天，你的信实上达云霄。上帝啊，愿你被尊崇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。这时大卫的心境是开阔的，他的心好像明朗，在明朗的高空中赞美神，不再停留在黑漆漆的山洞。他不再计较别人怎么说他，怎么诬赖他，他只认定这位至高的神，这位听他呼求的神。因为这冲破黑暗的感觉太美好了，大卫巴不得万民万族去诉说神的美好，他愿世人都晓得神的慈爱，跟他一同的敬拜尊荣神。在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我听到很多人都提到这部这世界名著《双城记》。这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中的一段文字，或许可以说明我们所处的时代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这是智慧的年代，这是愚蠢的年代，这是信仰的时期，这是怀疑的时期，这是光明的季节，这是黑暗的季节，这是希望之春，这是绝望之冬。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？最坏的时代，也可以是最好的时代。破晓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刻，然而那也应该是最有盼望的时刻，因为我们即将迎来第一道曙光。愿你我的眼光跟上帝的眼光对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黑暗中不停止歌唱，在黑夜中也能发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至高的上帝。感谢你，无论我们在外在或者心灵处在黑暗时刻，你都不离开，你不离弃我们。你心渴望的就是我们将我们拥抱进你的怀里，当你翅膀荫下来保护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垂怜看顾我们，使我们即使在山洞中也能宣告，因为有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心就坚定。让我们定睛于你，用你的眼光来突破这破晓之前的黑暗时刻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